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第四章。呀，我们知道才在第三章的时候，他们大家就从这个羊门开始建造，然后到结束的时候又在羊门建造，所以好像绕了一个圈一样，中间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家都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然后从第四章开始我们知道说参巴拉听见了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然后他说大大的恼恨嗤笑犹大人。我们可以知道说从第四章第一句话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要开始在一件神的事工上面，仇敌就要开始攻击，所以在这个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事工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仇敌的攻击，首先反对的势力都是先从外面来发动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第四章一开始看到说参巴拉他听见我们修造城墙，所以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听见我们修造城墙。那既然是他们听见了修造城墙，然后他们就发怒恼恨，然后他们就耻笑这些犹大人。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发怒，他们为什么发怒呢？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来阻止这个尼希米还有这个犹大的这些百姓们来建造城墙，而且他也没有办法来狡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上次知道说他是什么经过这些这个亚达西西王的同意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一件事情跟这个参巴拉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参巴拉这个耶路撒冷对他们讲起来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也不是他的地图，也不是他所这个管辖的地方，而且也没有用到他的材料，说实在跟参巴拉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就是因为他没有正当理由来阻止，他也没有办法来狡辩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发怒了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就好像这个耶稣基督他诞生的时候希律王也发怒，对不对？耶稣基督诞生在伯利恒，但是希律王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发怒那我们可以继续往前看，就是说当这个仇敌攻击从外面来的时候他除了发怒之外他还恼恨。为什么恼恨呢？既然他会恼恨，可见这件工作不是一个小事情，否则的话他不会恼恨我们知道说这件工作的伟大其实已经动摇了仇敌的根基，所以这时候这个参巴拉才会恼恨，他恨在心里面。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司提反他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当时的那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是恼恨，所以就把司提反给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如果是这件事情工作是没什么意义的话，我相信这个仇敌他不会来吵我们的，他不会恨你的。那我们如果看到说这件工作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是一个神的工作，他们就会恼恨。然后第三个他就来笑他们那他讥笑他们最主要就是笑他们说你们根本就是一群软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笑基督徒这是一个仇敌这个最有效而且最能够命中要害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人的软弱他来笑我们人软弱，这时候人怎么讲受不了了，人就开始心中会什么会反弹所以人会觉得说我哪有这么软弱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命中我们要害最严重的一个火箭我们应当知道说其实是主刚强，我们也是软弱的事实上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他怎么样对犹大人来说话呢？他说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些软弱的犹大人你们能做什么呢然后他接下来他说你要保护自己吗可见这个保护这个东西这两个字其实跟城墙是很大的关系， 因为城墙本来就是要保护的。然后他说，你软弱，你根本不可能保护你自己啊。然后他说，你要献祭吗？甚至于说，你要一天就能成功吗？其实仇敌也看中这些犹大人，因为他的意思就好像说，今天很多人也是什么啊，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不读经不祷告啊，然后只要什么到特会去参加，然后或者是什么有特别的那样子的机会啊，然后就想一天就能够非常属灵。仇敌也是这样子啊，来讥笑这些犹大人。他说你想一天就把你的城墙建造起来吗？啊，所以这边他用这样子来讥笑我们。他说要从土堆里面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吗？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尼布甲尼撒当时已经把这个整个城墙毁了，整个通通到处都是一些啊灰土而已啊。那时候他又用这样子啊来这个啊耻笑啊这些犹大的百姓。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三节开始，他说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他说也是对犹大的百姓说啊，你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连狐狸上去也必跌倒啊。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仇敌的攻击哈，都是什么成群的啊。也就是说，刚才有一个参巴拉，然后站在参巴拉旁边的是谁？是多比亚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仇敌是成群结队的啊。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仇敌来攻击你的时候，其实他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仇敌，他也是要来攻击你。他说站在旁边啊，站在旁边对他说什么？他说你修造的是连狐狸上去也必什么？也必跌倒。也就是说，你们如果现在开始建造的话，其实那个城墙是非常什么，非常软弱的，好像是浆糊或纸去糊的啊，到时候连狐狸上去后都从上面跌下来啊。所以这句话也是一样，对他们讲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什么啊刺激的一句话。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些啊这个尼希米他怎么样来这个啊反应啊。他在第四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啊。他说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什么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所以尼希米开始就在这个时候祷告，尼希米提供的一个就是说，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那我们刚才讲到什么？讲到发怒，讲到这个啊恼恨，然后讲到讥笑，这时候我们就讲到毁谤啊。其实仇敌也是要毁谤我们。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开始说仇敌到底怎么毁谤啊？在这个尼希米记第二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参巴拉跟多比亚当时毁谤，就是告诉他们说，哎，难道你们要背叛这个啊尼布甲尼撒王吗？啊，也就是说你们要做叛徒吗？啊？就是一种毁谤。当时他们其实啊，我们可以从第二章第十九节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啊，其实仇敌如果毁谤我们，如果当时毁谤他们说是不是你要背叛这个啊尼布甲尼撒王，其实是不是的哈、啊。但是我们知道，万一如果他仇敌毁谤我们是真的，那怎么办呢？其实哈、啊，我们被毁谤哈、啊，说实在，在我们自己老我的身上哈、啊。如果仇敌讲对的话哈啊，那事实上我们怎么讲，我们其实比方说仇敌如果讲说啊你这么骄傲，其实这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讲到我自己的老我。其实我们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其实我还比你所讲的骄傲还要更骄傲啊。但是反过来，仇敌如果毁谤到我们一个地方说，哎，你是不是叛啊、这个想要反叛这个君王哈、啊、那事实上那个不对的啊。所以也就是说，仇敌如果要毁谤我们这个啊新造的人啊，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改过来的话，那一部分我相信神会负责啊。所以毁谤对我们基督徒讲起来，说实在哈、啊、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如果毁谤到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弱点的地方，我们老我的地方啊，我相信我们必须要了解，必须要认识。但是如果回谤到我们真正啊这个啊这个神已经改掉我们的地方，我们也不用跟他多说话，我想我们就交给神啊。所以这个时候尼希米就是这么祷告，他说毁谤归于他们的头。意思是说，他们讲什么如果是对的话啊，那我们说实在我们还要改进，如果是错的话，那就什么归在他们头上，求神把这件事情啊归在他们头上。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使我们到被掳之地作为猎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城墙上面惹动你的怒气啊。所以这时候啊，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个尼希米啊，这时候就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来啊，回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啊祷告啊。然后我们一起啊翻开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后书啊。 在第四章的地方啊，在第四章，我想大家非常的清楚，第四章啊，我们从啊第六节的后半段啊，或第七节开始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保罗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这逼迫却不致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灭亡。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时候仇敌对尼西米的攻击，说实在讲起来啊啊，他攻击他的软弱。事实上，照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我们是软弱，但是主是刚强的，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尼西米他的祷告，他知道自己软弱，但是上帝是刚强的。所以接下来啊，他就讲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仇敌对他的攻击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所以刚才我们说啊，四面受敌，对不对？哈、啊、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说实在他们是四面受敌啊。那我们来看到说，常常哈、啊，我们如果四面受敌的话哈、啊，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回答，我们会说哦，这个比方说他如果恼恨我们，说我们会跟他说，你为什么恼恨呢？他笑我们说你很软弱，没有没有，我们可以做这件事。也就是说，我们会 response， 我们会回答仇敌。但是我们来看看尼西米呢，这边教我们一个很好的属灵功课，也就是说，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样我们就修造城墙，不只修造城墙，他还说什么？因为百姓专心工作，他说城墙都已经联络高到一半，然后因为百姓专心工作，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也就是说，当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心要哪里放在哪里，心要专心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尼西米啊，他不惊惶，他也不害怕，他也不忧虑。人家攻击他软弱，他说哦 ，it's okay 啊。然后人家说这个啊你哪里不好，人家说你笑你，人家恼恨你啊，或者是这个发怒啊，对尼西米讲起来，他不回答，他也不答辩啊啊，也就是说他不理他们。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被人家说软弱，他也不沮丧啊。他最主要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他专心工作。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东西哈、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仇敌在攻击的时候，我们要专心工作。因为什么？因为这边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啊，前面一句话，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因为这样我们修造城墙，这是神所喜悦的。神不喜悦我们什么？我们去回应参巴拉的这个攻击，或者恼怒，或者耻笑，但是我们却常常去要去回应仇敌的攻击。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也就是说我们做神讨神喜悦的事情。 OK， 仇敌其实是要什么？是要这个最大的计谋啊，就是要我们跟他谈话，说来来来，我讲你不好，那你回答我，然后让神什么离，让对不起，让百姓离开神，让百姓不要去做城墙啊，花时间跟他讨论，跟他 argue， 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知道尼西米在这时候他说，我们修造城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啊，这个第七节开始，参巴拉还有这个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啊，他们着手进行各样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恼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哈、啊、整个城里面就是扰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仇敌当你不理他的话，他不会就此罢休的，对不对？他本来一开始是只有参巴拉跟这个多比亚，他现在呢，他不止参巴拉多比亚，还有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他们怎么？他们通通什么？大家同谋啊！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些人哈、啊，他们彼此原来是不和的，但是他们为了要攻击神的百姓，他们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合在一起。所以你有时候可以看到说啊，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啊，比方说这些人其实原来是不和的，但是他们为了要反对你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联合作战，他们是可以在他们不和的地方，他们可以放弃，所以他们可以同谋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们说大家同谋，可见这些本来不和的人，但是当他们要开始来反对神的事工的时候，他们会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仇敌在这个地方又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 刚才一开始我们只看到说多比亚站在参巴拉的旁边，现在我们又看到更是一堆人大家一起要来攻击。那刚才只有两个人，参巴拉跟多比亚，他们只是听见要修造城墙，对不对？好，那现在你来看这个第七节后半段，他为什么这些人要联合起来呢？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看见他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在什么，他们开始在堵住那个破口了。一开始只是听说你们要修造，听说你们要建堂，听说你们要传福音，听说你们要去这个做很多神的事工，他就开始毁谤，开始谩骂，开始那个，但是这时候看到说你们要堵住破口了啊，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开始什么同谋，敌人越来越多，而且攻击，所以你把那攻击那两个画起来。我们刚才看到说只是发怒，只是恼怒，只是嗤笑，只是用什么，用嘴巴说的，对不对？这时候仇敌动手了，哎，动手了。他怎么动手呢？啊，我们来看到说这个攻击就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堵住破口，他怎么动手呢？他就是什么，他说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所以你看仇敌对一个教会的攻击也是这样子啊，他的计谋是要扰乱啊。所谓扰乱就是说，哎，我跟张三讲一些话，然后让张三跟李四什么开始不和，然后跟李四又跟王五哈，这样搞来搞去就扰乱啊。所以那扰乱那两个字也是很重要啊，所以你把它画起来。仇敌对我们的攻击，他是从内部开，从外面开始，然后从里面给你扰乱，所以扰乱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扰乱是仇敌最大的计划。如果你看到你的教会开始有一些扰乱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时候哈，这些攻击就来临了。然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句话，它就是什么？然而，所谓然而就是什么？就是开始告诉我们说，尼希米他知道要怎么做了。尼希米他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你看尼希米刚才前面参巴拉跟多比亚的时候，他也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这时候有更多的人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要来扰乱，他说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为他们的缘故，他又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你来看哈，尼希米不是只有一个属灵的人而已，他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因为他知道他们要来扰乱，所以他还派什么，他还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光在密室里面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对不对啊？因为他是做王九正的，他知道如何来处理什么这些事情，所以他还派人家开始什么这个守望。所谓守望就是说大家在破口的地方哈，他为那件事情守望啊，日夜在那边守望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当仇敌来攻击的时候啊，他前面在第六节的地方他说他们要修造城墙，城墙就联络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建造哈，说实在联络那两个字哈，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说谁谁谁修哪一段到哪一段，谁谁谁修哪一段到哪一段，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城墙都联络，他说什么叫做联络啊？有一个意思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保守在灵里面的交通，而没有什么，没有阻隔，中间没有一个 gap， 就是这一段跟这一段中间你把它 connect 起来，联络起来，这个中间没有一个 gap， 没有这个空隙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很多啊，比方说你总共四个联络起来以后，就表示一个什么合一啊，就是说在基督里面合一啊。因为我最为什么我要这样跟大家分享，因为呢，因为仇敌开始要攻击，仇敌要扰乱，在这个仇敌攻击扰乱之前啊，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必须要把我们你的城墙跟我的城墙要什么，要联络起来。如果我们没有联络起来的话，当他扰乱的时候，我们这中间就有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会被攻击，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其实这个仇敌我们要怎么样胜过他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啊，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什么，专心的祷告啊，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尼希米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还有呢啊，我们祷告我们的神，首先就是要祷告。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什么，就是要专心工作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专心哈，对这个地方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你不要去跟他一起在那边什么 这个跟他起舞哈，他说什么你也跟他说，然后大家乱成一团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专心工作。那第三个呢，也就是说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专心的守望，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不止祷告，他还派人看守，日夜防备啊。我们要守望，我们要知道说，哎，我们专心工作，但是知道，哎，你那边有个破口，我帮你堵住，我这边有个破口，你帮我堵住，所以要彼此守望啊。所以我们讲到第四章，从第一节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攻击都是从外面来的啊。所以仇敌常常也是会借着一些挂名的基督徒啊，他也在教会里面也会被参巴拉所使用啊，那也会被多比亚所使用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时候就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他说犹大人，他说什么？他说十节的地方，他说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什么力气已经衰败啊。你看，本来是外面的攻击，参巴拉跟这个多比亚，现在是呢谁？是自己人呢？说这句话的是谁？是犹大人，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其实就是好像是犹大人一样，他是什么？跟着尼西米在这个建造城墙的。但是这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了，也就是说自己的人在唱衰自己了，看不好。哎，没看好自己的人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内部就开始反对了，犹大人就开始反对了。他反对的就是说灰土尚多，我们从刚才可以知道说，当时什么这个尼布贾尼撒把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破坏了以后，最主要就是什么焚烧了，然后就全部什么全部在这个地里面了的哈。然后他必须什么把它挖开来，一挖的时候这个灰土就很多，扛台的人啊这个力气已经衰败了。他说，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你看，开始讲负面的话了，而且这负面的话不是外面的人讲，是自己的人讲。他说，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那我们就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他们工作止住。你看，他不只是什么讲自己已经力量衰败没办法了啊，他甚至于在这个地方讲说，我们不可能建造城墙了，不要再叫我们继续走下去了。不止如此，他还什么替仇敌说话。他说我们的敌人而且说什么怎么怎么样。你看，所以人的口中变成什么仇敌话语的出口。仇敌这么讲，那你就听了以后，你就回来跟自己的人讲，让自己的人害怕。前面是让自己的人说软弱，现在让自己的人害怕。他说哈，仇敌说，哎，趁他们不知不见的时候，不知道看不见的时候，他说我们进入他们中间，然后杀他们，使工作止住。所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建造城墙这件事情停下来。但是他方式是什么？要进入他们中间。所以我刚才在这边画一个图，你看，他说城墙跟城墙中间要联络起来，对不对？为什么要联络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仇敌这时候的计划是什么？要进入他们中间。所以你把进入中间画起来。常常哈，仇敌要进入我们中间，要打散我们这个团体啊，也就是说我们要联络啊，我们每一个要联络，这中间啊不能有手牵手了啊，每一个人手牵手，中间不能有一个断掉。你中间如果有两个人手断掉的话啊，他就可以进入我们中间。你看，这就是仇敌的，他已经跟你讲清楚了，在你们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在你们不知道的时候，他说我要进入你们中间。但是前面尼西米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专心建造，而且我们城墙都已经联络好了。好，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进入里面就是要扰乱他们，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而且要杀他们，使他们工作停止。他说接下去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哈，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哈。他说十二节。他说，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定要回到我们那里。你把那靠近敌人居住把它画起来。哇，这句话非常非常能够提醒我们，这些人哈，他是犹大人，他十次，你看哈，不是只有讲一次哦，真的是他十次一直来告诉我们说，你们回到我们这边吧。啊，那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就是什么，在敌人居住的地，靠近敌人居住的地方。你看哈，靠近敌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居然讲这种话。他们为什么讲这种话？ 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很靠近仇敌，所以他们讲的话哈，是像谁讲的话一样？当然是像仇敌嘛。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哈，我们常常哈要非常的警醒，我们不要靠近仇敌。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住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心的地方哈，靠近仇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容易被他掳走。我们如果靠近教会的话，靠近这些属灵的长者的话，那我们的心就会常常听到这些属灵的人分享他好的见证，哦，他如何得胜，他如何传福音，对不对？啊，传福音了以后啊，我们就非常的这个啊，心中就受到激励。但是他住在那个仇敌旁边，他常常听的是什么？常常听的是负面的，所以他每听一次，他就回来讲一次。你看，他说这些居住在敌人附近的犹太人啊，他十次回来见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个罗德啊是什么，他把他的帐篷渐渐的啊往索多玛移啊。为什么他渐渐的往索多玛移？就是因为什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靠近敌人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所以这句话哈，每一次我看到这句话，对我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就是说你知道这些事情啊，不要靠近，你千万不要跟人家一起在讨论哈，或者在讲谁谁谁不好，教会哪里哪里不好，哪里哪里。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什么敌人，所以你靠近他的话哈，你说实在哈，就是会被什么，会被引诱去了哈。所以这边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些靠近敌人居住的啊，这些犹大人，他们说了十次什么？他说你必要回到我们这里，也就是非常悲观的啦。因为他们当时犹大人不是跟着那个尼希米去了吗？到城墙的旁边去建造吗？那这些人哈啊，你看这个图，如果说这是城墙哈，连起来对不对啊？连起来，大家都连接联络起来。然后这些什么仇敌啊，参巴拉他们住这里啊，住这里。那这些犹大人是住这里，这些犹大人就靠近仇敌，他不是靠近耶路撒冷城墙。他告诉你们说什么？你们还要回到我这里来，也就是告诉这些教会的人说，你们不要去教会的啦，你们迟早要到我这边来，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们一起去做这些仇敌喜欢的事情。也就是说，这好像是什么，这个罗德一样，他住在靠近索多玛，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不要去耶路撒冷了啦，靠近我们索多玛好了啦，你一定要回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这个时候这种话是非常非常的悲观啊，让我们看到哈，这个说实在啊，这些犹大人哈，说实在讲一些很悲观的话，最主要哈，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哈，整件事情哈，最大的这个问题啊，最大的焦点在哪里？就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个城墙了。你如果不造城墙哈，都没事了。你开始要造城墙哈，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了。哈，也就是说，你开始要做神的事工的话，这些事情。这个都会发生。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尼希米他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我们来看尼希米，他就说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他说，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他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什么，他尼希米的反应就是要刚强的站住。所以你把那个站在那个地方画起来。他说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也就是说可以看到，因为最低的地方可以看到最高的地方，对不对？好，所以他站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哈，尼希米就是告诉这些啊，他说你好像穿起全副的军装，记不记得你在以弗所书啊，穿起全副的军装，对不对？啊，那要什么？站立得稳。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啊，要站立得稳。尼希米也是这个样子，他说要站立得稳啊。然后接下来呢，你看第十四节，他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这些贵胄官长和这个官长和其他人说，不要怕他们。他说我查看了就起来，他有去观察，但是他在最低洼的地方他看得到。他怎么样呢？在低洼的地方他往上看，所以在这个地方，在第十四节他说我查看了，那就起来，那个英文是 raise up， 就是什么，从下面站起来。也就是说他其实啊，他在最低洼的地方他是向上在仰望神，在查看啊，他是向天仰望在查看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个是刚强壮胆，第二个是什么？向上来仰望神啊。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他说，只要我们仰望神，不要怕他们啊。答案就在下面一个，他说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不可能照他们所说的说，哦，我们不 回到他们啊这些敌人居住的地方吧，这样这样这样。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所以这时候，这个尼希米终于把征战这两个字讲出来了啊。前面一开始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四章他都是什么？都是有时候你看他好像是挨打的，其实不是，他是不要跟着仇敌什么，跟着仇敌起舞了。啊，仇敌你说什么我就祷告，仇敌你说什么我就祷告，一直到后来是什么？连自己的人都被他利用了，连犹大人都被他利用的时候，这时候他说什么？我们要起来征战了，我们要起来征战，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因为什么？你再不征战的话，你的弟兄、儿女也会被这些犹大人所什么给他吞吃掉了，因为他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来，把带走我们的犹大人了。我们犹大人在这个时候已经什么跟着仇敌同一个鼻孔出气了，你们发觉讲一样的话了啊。所以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教会里面的人跟教会外面的人讲一样的话，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小心，为着教会里面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你的妻子、你的儿女要起来征战，否则的话哈，你的先生也会被吞吃掉，你的太太也会被吞吃掉，你的儿女也会被吞吃掉，到后来连你自己的家产都被吞吃掉啊！所以他说我们要起来征战。所以这时候又让我们看到说征战的时刻来了，征战的时刻来了哈。这时候我们从第十五节来看啊，他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看到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啊！你看，仇敌知道了，仇敌就不来了啊！那你可以想说，那仇敌就不来，我们就不用征战喽啊！但是尼希米并没有就这样子而放弃。尼希米知道哈、啊，其实这个仇敌啊，本来就是要什么，就是要来攻击他们。仇敌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让他们的工作能够止住，所以可见仇敌虽然不来，仇敌什么还会利用不同的方式，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他说啊，这个尼希米接下来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方式，他说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啊，他说拿着什么？拿着盾牌，拿着弓箭，穿着盔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人和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抬扛这个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时候我请你把它画起来，一句话就是在第十六节的地方，他说一半做工，一半拿枪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这边有一百个人的话哈、啊，你这边有一百个人哈、啊，那怎么讲？有五十个人做工，拿圆锹、拿十字镐做工，有一百个的话，有五十个人做工，那有五十个呢，拿枪，就是什么？等一下他仇敌还要再回来，所以他要预备啊。那这时候这最主要这样子的策略，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啊，他哈、啊、要彼此到时候互换哈、啊，本来拿枪的现在可以拿圆锹。啊，所以一半做工，本来一百个五十个人啊，他意思就是说可以减少疲劳啊，所以尼希米是非常这个聪明的一个这个啊这个 CEO 一样哈 啊，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一半做工，那一半拿枪。好，那你看那做工的呢啊，你看哈、啊，他下面又告诉我们说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他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但是每一个人你的心一定要有一个知道说一手拿什么，拿这个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也就是说你不能以为说哦，我今天就是拿兵器，所以我啊、就是只有心意，只有什么要打仗征战，那我想说另外一个说我今天就是做工，所以我根本不看呢、啊，也不征战呢、啊，所以他这边这两个东西，我希望大家画起来的意思就是记起来了啊！我希望大家以后记得画起来就是记起来，也就是说记在脑子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一半做工，在我们教会里一半做工一半拿枪，当时彼此互换的时候就可以减少劳力。另外一个就是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很清楚的知道哈、啊，你。不是说我做工我就不征战，也不是说你的负责征战你就不做工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啊，我们必须要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尼希米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 征战跟这个工作两个是要什么平衡的，你要抓住一个重点，征战跟工作两个是要平衡的。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教会啊，一直在征战，一直在征战，他征战不一直不断的征战啊。那最主要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属灵的征战并没有是必要的啊，我们必须要做属灵的征战，但是属灵的征战并不能代替你城墙的修造。阿们。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做属灵的征战，做属灵征战，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属灵的城墙却没有修造。仇敌很喜欢这样子啊，他在你的教会啊来搞个五年，搞个十年，让你们天天在征战。结果后来人家问说，哎，那你圣经新约旧约啊没有啊？啊，牧师也没有教，主日学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他说，那你们每天在干嘛？我们就在征战。哎，有些常常我们就是什么，哦，天天征战，天天征战。然后，哎，那你圣经有没有读？没有。你城墙有没有垮了？有没有修造？没有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征战，啊，并不能代替什么修造。也就是说，在我们圣经上面，尼希米记告诉我们，重要的啊不是征战，重要的是要重建城墙，重要的是要最后的唯一答案是要什么？把我们的城墙修造起来。那为什么要征战呢？乃是因为什么？仇敌不喜欢我们修造城墙，所以他要什么攻击我们，我们才要去征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征战并不能代表啊，我们不能代表我们最终的目的啊，征战只不过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经过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征战而放下建造啊，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哦，好，我们现在他不要我们这个建造，我们将来就全部起来征战，结果好吧，就天天征战吧。征战什么？征战个十年，你耶路撒冷城墙造起来了没有？还是造不起来啊。你知道耶路撒冷城墙多久造起来吗？我们翻到这个第六章啊，第十五节，我们翻到第六章十五节啊，我们翻到第六章十五节，他说以路月二十五号城墙修完了，共修了多少天？52天。感谢赞美主。其实仇敌最主要就是跟你什么，跟你开始玩啊，来攻击你啊，然后你就去跟他征战，哎，然后你就忘记写你的 homework 了，你的功课就忘记做了，哎，然后你明天开始坐下来，哎，开始要写你的工作了，开始要读经祷告，哎，仇敌又来了，你又站起来又去跟他征战了，结果一年下来哈，你本来计划把诗篇读完，可能都还没读了，你把圣经想要读一遍也都还没读，因为什么？天天你刚坐下来，仇敌说来来来来，起来了起来了，出来外面征战吧，你就出去外面征战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很重要的，我刚才为什么叫大家画起来，就是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要这样子，不要天天在征战，必须要征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想到做工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也就是什么？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所以前面告诉我们说，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不要忘了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啊！所以这边我们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什么平衡征战跟修造这两件事情，建造城墙、重建城墙跟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要平衡哈。所以接下去啊，我们在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啊，刚才哈、啊、我们啊可以看到说，前面他告诉我们说，犹大人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在第十节的地方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慢慢回头来看一下，他说建造的时候哈、啊，最主要就是说为什么会灰土多？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城墙从弄垮了嘛。那你要建造城墙的时候，你不能说就把石头放在原来的地方再叠上去，因为在叠上去的时候哈、啊，等一下。会什么又会垮了？因为你这个根基是什么？当时在尼布甲尼撒以前已经把你什么？已经把你打掉了。所以你现在必须要什么？把你的土再挖开，然后把你的根基能够显露出来，然后再在这个根基上面再开始建造。建造完了以后再把土填回去，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这些泥土的当中有一些不是什么？不是石头的，你不能再直接上面放石头， 因为根基不稳。也就是说，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泥土我们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清除，有一些垃圾我们必须要拿掉啊。在我们基督徒的重建城墙的事工上面也是一样啊，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向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我们不可能直接往上建造。所以在一个毁坏的地方，我们要建造的时候，一定要让地下的根基能够显露出来。那我们知道地下的根基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一定要先在教会里面让基督先显现出来，当大家有看到了以后才在上面建造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灰土就是因为它挖根基越挖越多了，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清除垃圾是我们每一天我们什么必须要做的，而且是费时的，很浪费时间的。很多人要建造的时候就直接往上面放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些垃圾垃圾，我们必须要除掉。但是我们不除掉，我们就直接看圣经了，结果圣经读了一大堆，但是心中有很多的垃圾，很多的垃圾除不掉啊。因为什么？因为要花很多的时间，你要致死老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啊，一定要先把土给它挖开。其实这就是上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什么，要向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有很多的垃圾，我们每一天都是要看见自己的垃圾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仇敌就是一直要来破坏一直要来破坏我们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我们来看看这个尼西米接下来他告诉我说，他说在第十九节，他说修造的人腰间都是佩戴，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说他说如果你们这些人工程浩大，在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离很远，当时人跟人之间离很远他说你们听见角声就在那里聚集到我们那里，他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所以尼西米当时做一个好像是总司令，他走到哪里他就把什么，把那个谁带在旁边，把那个吹角的带在旁边。也就是说当有困难有需要聚集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吹角。那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当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把什么这个云柱火柱在带领他，对不对？在出埃及记你也可以看到他吹角的就在前面。吹角的代表什么？代表着一个圣灵的呼喊对一个教会的一个这个好像一个这个当吹角的时候，大家就全部都要聚集在一起。这边也是告诉我们说，召集所有的军队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用这个号角，也就是说用神的呼喊，把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那这个时候，让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好像圣经上面在这个启示录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也是一样，好像一个号角一样要呼喊着所有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在建造城墙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只有工人我们还要做什么？军人我们不是只有工人，我们还要做军人。那这个军人呢，尼西米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但并不是讲说我们就不警醒，把这个征战交给神，我们还是要警醒。所以一半做工，一半拿枪，一半手拿弓器，一半拿兵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第四章结束了以后，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呼喊，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这时候事情越来越糟糕了。为什么我说事情越来越糟糕了呢？前面只是告诉我们说，那些居住在敌人附近的人开始来讲我们不好，对不对？现在第五章开始就不得了了，第五章开始就起内讧了。什么叫做内讧呢？也就是犹大人在抱怨犹大人了，犹大人开始什么自己在说自己的人了这就是什么？你不是看到常常我们基督徒也是彼此对骂了，也一样。在第五章的地方，他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 仇敌让我们开始做我们内讧的事情了。我们自己人怎么样内讧呢？他说，有的说我们的儿女众多要去得粮食，有的说我们这是什么，把我们的田地葡萄园这些东西我们拿去典当了，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食物来充饥。那有的说呢，啊，我们已经把田地跟葡萄园拿去借给了这个债主，最主要就是我们借了钱，我们去什么，我们去纳税了。好，那这个地方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的耶路撒冷哈，因为他们这些人回来了嘛，对不对？好，那发生什么事情呢？粮食不够，所以他们彼此抱怨。他抱怨什么呢？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因为他们突然间归回的人口很多，他们粮食不够，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要被掳之前哈，啊，这个中间这段期间哈，很少人耕种，他们犹大因为人少了嘛，他们没什么好耕种，所以田地都荒废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什么，他们现在当时第四章的时候大家都在什么修造，大家就我们刚才看到修造跟什么征战一起，对不对？没有看到他们耕种，所以他们把耕种的东西都放在什么最低层次了，也就是说不是很多人去耕种，大家都是去征战跟这个什么修造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不止如此，他们还需要纳税。他说向王纳税，也就是向哪一个王，尼布甲尼撒，他还要向他们纳税。那既然有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哈，你就知道犹大人哈也是人，他这中间就有人开始哈什么，有钱人开始什么，开始在这个当中抽取利益，也就是说，哦，我钱借你啦，然后给你抽利息啦，要不然你把你的这个田产葡萄园给我做典当啦，种种种种这些，所以很多人就在这边趁火打劫啊。然后这时候他说哈，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跟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儿女一样。他说现在我们的儿女已经拿去给人家做什么，做这个卑仆卑。啊，就是卑女，我们的女儿也是作为卑女的。他说我们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到别人了哈。所以你看当时因为粮食不够，所以发生很多事情哈。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百姓内部开始纷争，几乎整个这个什么这个啊，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如果不好好处理的话会没有啊。那我们可以从利未记上面我们可以清楚啊，利未记25章啊，35到37节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当时的律法上面有规定啊，当弟兄开始渐渐贫穷的时候，你借给他的钱不能收利息啊，不能做这些的事情啊，不能这个啊有债务上的纠纷啊。所以但是这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说重建城墙，前面第四章讲到重建城墙带入什么这个属灵的征战，现在讲到重建城墙带入什么人跟人之间债务的问题了啊。在第五章看到债务的问题已经什么忘记了，其实哈，神的恩典哈是什么，要丰丰富富的补偿我们之间的债务问题，这是第五章要告诉我们的哈。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这个为我们死，他要偿还我们在律法当中所欠缺的、所债务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叫做债务啊？根据罗马书上面讲，因为我们当我们这个失败了，当我们啊做错事以后啊，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什么这个啊这个卖给了那个罪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他们当时把自己的儿女也拿去典当了，就卖给了罪。其实这边一个属灵很大的意义就是说，当时里面的百姓内心的这个什么啊负债啊，必须要再一次的解决。刚才我们看到是外面仇敌的攻击，这时候我们看到是人里面的债务必须要解决。所以这时候尼希米他说，我听见了他们的呼嚎，然后我便发怒，我心里就筹划，我就斥责他们。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说哈，他就说他就跟他们说，你们个人居然敢向你们的弟兄取利，也就是取那个利息啦。于是我召聚大会来攻击他们，他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说我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你看这些个非常重要，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前面第四章讲外面的患难，现在讲里面的患难。 前面是外忧，里面是第五章是内患哈、啊。内患就是什么？弟兄跟弟兄之间哈、啊，哈、啊，已经什么？已经被什么？被掳了哈、啊，就是说已经卖给对方，所以他说我们要尽力把它赎回来啊，我们要尽力把它赎回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哈、啊，我们看到说就是卖于外邦人的弟兄，他说你们还要卖弟兄吗？使我们赎回来。然后这些人他就说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啊。他说我们行的不义，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其实如果你去看利未记二十五章的时候，那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哈、啊，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哈、啊，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啊，利未记三十五章
二十五
啊，哦，二十五章是吧？
三十六
啊，对，二十五章。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好，我们读一下。他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息哈，也不可向他什么多要。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你把它画起来，只要敬畏你的神。”啊，只要敬畏你的神，他说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这是我耶和华向你们所说的哈、啊。所以你翻回来这个尼希米记这边告诉我们哈、啊，这个第九节，尼希米告诉这些放高利贷的这些有钱人，他说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义，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利未记二十五章所读的，他说你不要取人家的利息，不要给人家要这太多，对不对？他说你当敬畏神，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回答他刚才所说的，你当敬畏神。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否则的话，不然哈、啊，难免我们的仇敌哈、啊，外邦人毁谤我们。你看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哈、啊，放高利贷，就像他当时所说的，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弟兄把他捆绑了，让他的儿女做我们的奴隶，做我们的婢女哈、啊。他说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啊，他说难免我们的仇敌和外邦人要毁谤我们，因为我们就有破口了。他就会说，哎，你看利未记上面不是这样子规定吗？啊，你们为什么没有做到呢？我们就有破口了，人家就会毁谤我们的啊。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内部问题，我们会制造更多的什么被仇敌攻击的破口啊！所以他说我和我弟兄与仆人将这些钱借给百姓，下一句话你也画起来，他说我们大家都什么免去利息，也就是再回去刚才所说的利未记上面的。所以刚才我们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什么尽力赎回，现在呢免去利息啊。然后接下来呢在第十一节的地方他说什么利息都要归还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尽力赎回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什么你现在借的免去利息，那另外一个呢你过去我给你收的利息我要什么还给你，在第二十节啊、第十一节最后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这个啊尼希米采取的办法。因为什么？因为第五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是犹大人什么抱怨犹大人，也就是人基督徒跟基督徒当中彼此的抱怨，这样子的事情对外邦人是一个破口，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弟兄把他什么挽回来。所以我们一起看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一起看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章，好，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他说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这个地方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就是把他什么？把他赎回来。耶稣基督都帮我们赎回来了，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用温柔的心把他赎回来。哈，那这个地方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个人重担要个人互相担当，彼此担当，这些就是爱心哈。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尽力赎回，哈，我们就是在属灵上富有的人。我们要用温柔的爱心把这些被 掳的这些弟兄把他什么，把他赎回来，因为过去我们什么犯罪，过去我们拿了他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把他赎回来。好，那这边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好，我们怎么样，两种方式，免去利息，还有呢把利息归还给他。这时候这些人什么，他叫众人起誓回来，然后聚集在一起，他说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然后这些他说，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含他劳碌所得的来，直到什么，直到都抖空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的话，上帝要把你的也怎么给他拿走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不是只有说我们拿，记不记得在第五章第一节，他说百姓抱怨这些有钱人，他拿到我们很多利息，对不对？把我们的儿女也典当给他的。那尼希米这边告诉他说，那你就还给他利息吗？对不对？你要把他挽回来吗？对不对？但是同时，尼希米我相信他也另外也是告诉说，那你们这些抱怨的你也要饶恕什么这些有钱的人，他们拿掉你的利息，好不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五章一开始是犹大人跟犹大人彼此抱怨。第五章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犹大人跟犹大人不能同心的话，如果基督徒跟基督徒，如果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不能同心的时候，不要再讲征战的了，也不用再讲这个属灵上的建造了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什么，要免去别人的债务我们要彼此来赦免对方所以完了以后他说聚集在他们这些人都说什么，在第十三节的中间他说都说阿们，而且呢，而且都赞美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开始他们是不说话了，尼希米指责他们不对的地方他们都不说话，这时候他们都说阿们了，而且不止阿们，还什么，还赞美神。所以耶和华的百姓就照样照着这个什么，照着所应许的去做了然后在第十四节到最后的时候，他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尼希米是做了当时犹大省的省长，但是他虽然做了省长但是他却什么，在第几节，第十五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因为我敬畏神不这样行。因为前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百姓有很多的重担，照理讲前面的以前的省长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也就是说领那个什么政府的这个钱或者加重百姓的担子以前的省长可以做这件事情，每一天的粮食并银子四十舍客勒，这些通通可以。最主要就是说，这些可以省长可以来辖制百姓，但是这个尼希米他说什么，我因为敬畏神我不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不这样做，并且他要恒心修造城墙他也没有买田地也没有置产所以这时候让我们很清楚看到，尼希米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了因为有些时候就是说，前面省长这么做我也这么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也告诉我们说，尼希米不止不同流合污，他也不效法这个世俗的做法，他不降低自己的标准。因为他以前是什么，说实在他以前是酒政的，他大可以这么做，对不对？酒政日子很好过，他大可以说我开始要收钱什么加增这个百姓的担子因为我来自要告诉你们重建城墙，重建城墙完了以后你们就要交这个什么，交这些税。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你把它画起来，因我什么敬畏神我不这样行，因我敬畏神我不这样行。我们这可以看到，这是尼希米在第五章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他是一个得胜的人。一个得胜的秘诀就是什么，对那些罪恶他 say no， 他说不这样行。有没有看到，他对罪恶他不这样行，但是他对上帝他 say yes。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对罪恶 say no， 对上帝要 say yes。 因为上帝叫他是什么，在这边告诉他说，从留心修造城墙。所以他不这么做，做那些以前省长所做的坏事，他要 say no 对那些事情，但是他 say yes 对上帝所说的要重建城墙。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这些在第十八节，他说省长的这些薪水了他也不要，因为百姓服役 很重。最后他说什么？很重要一句话，十九节最做今天的结束，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这百姓所行一切的事情，施恩给我。”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在这个地方，他牺牲自己，他供应别人的需要，他不求自己的利益，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整个第五章上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要恢复以色列的百姓是从里面先开始恢复，也就是从犹大人跟犹大人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救赎要先什么？要先恢复，因为里面的恢复是外面恢复的基础。所以犹大人跟犹大人中间的抱怨这件事情，在第五章的时候他就把它处理完，否则的话他没办法继续建造，在第六章他要建造完成的时候。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破口我们必须要先堵住，我们才不会落入仇敌的攻击当中。最后他就跟他讲说，求神纪念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施恩给我。你看，可以看到说，尼希米其实他不是求外面的这些哈、啊、这些啊薪水省长的俸禄啊，这些能够让他可以看到的这些外面的丰富，他乃是求什么？神对他有更多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给我们的信息也是看到什么？神今天让我们学习尼希米啊，在处理建造城墙的，不管是外面的仇敌，或者是里面啊的这些彼此抱怨内讧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学习的功课。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借着尼希米今天来学习一件，我们一手工作，另外一手就征战，让我们看到神你最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那城墙能够建立好。主，我们虽然我们会遇见征战，但是主，你要我们真的是定睛在建造城墙的事情上面，让我们专心工作，我们相信耶和华神你必为我们征战啊。建造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做，但是征战的事情我们相信啊，就像这边所说的，听到你脚声在哪里，我们就聚集在哪里，因为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愿我们跟弟兄之间，跟姐妹之间，如果有彼此抱怨的，彼此埋怨的，让我们用爱心温柔的话语尽力的把他们赎回来。主，我们相信从我们里面的建造开始，成为外面建造的基础。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学习的，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Thank you very much.